人这一生啊，七灾八难，谁都想过好日子，都想一帆风顺，但是谈何容易啊，辛酸苦辣、喜怒哀乐都交织在一起。就拿阿元来说，本想过太平日子，因为这一仗打死人命，他整个人生都改变了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他流落到柳州，无所事事，浪迹天涯。哎，到酒楼去喝点酒吧，解解闷。你说喝酒招着谁惹着谁了？哎，也摊上事儿了。紧挨着他身后有三位，这三位也是喝酒的，酒一下肚，嘴里没把门的，大山大叫，大吵大闹。阿元就心烦，他本来想静一静，理理思绪，可这三位搬不倒骑兔子，没稳当劲儿。也甭说古代，现在也是如是，你到那吃你的饭喝你的酒吧，就有那么一伙人不自觉吵的是四邻不安呐、啊，就好像他有钱，他吃得起饭菜，在这显吧。阿元身后这三位就是这样，他要谈旁的，阿元这气儿还小点儿。一开始他不听，后来他一听，哎，谈到国家大事了，他连吵着带喊的，阿元就用了心了。就听一个小子说，哎，这打桂林的时候又可热闹透了啊！谁跟谁打桂林？清兵围攻桂林呢、啊，打桂王啊！哎呦，我亲眼目睹啊，太激烈，太精彩了。那俩就说：“那你给我们讲讲，都什么样子？”哎呀，你听我说啊。当时那贵王叫朱他妈是啊朱由榔，兵退在桂林，那桂林城也高也厚，护城河水也深，听说那城里能有五六万人呢，在那固守。后来清兵来了，把这桂林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，轰一大炮上百门呢、啊，日夜攻打呀，结果怎么样？打了一个多月，四十来天没攻进桂林。哎，要说这明朝的军队作战也够勇敢的，哎，两方面都有很大很大的损失。一说到这，这阿元就注了意了，因为阿元过去也投军了，也属于贵王的部下，咱没说过吗？他对明朝有一种特殊的感情，对这清朝不怎么喜欢。所以他就留神听着，听听这小子说的是真的是假的。这白话这小子当然不知道了，哎，依然接着说。后来眼看到四十天头上了，可能上面的官急了，派了一位清朝的大将军。哎呦，你们说这大将军有多高的个？那我们哪知道啊？多高？身高一丈三尺还挂零啊！哎呦，跟半截子黑塔相似，这名我记不清了，都管他叫黑将军。黑将军来了之后，停止炮击，先围着桂林城转了三圈，后来摸清情况，决定攻打北门，打开缺口。那一天黎明时分呢，这个黑将军亲自披挂上阵，督促清兵猛攻桂林。结果战端一开，空前激烈，你看那死尸啊，成串的倒到城根底下，那云梯啊架得密密麻麻，可是干瞪眼攻不上去。黑将军急了，大吼一声，跟炸雷相似，说他娘的，你们都是酒囊饭袋，就凭你们还能吃粮当兵吗？看我的，都给我闪开。这黑将军摘盔卸甲，短衣襟小打扮，左手挽盾牌，右手提短刀，他亲自上了阵。哎呦我的天哪， 这位可太勇猛了，三窜两纵上了云梯，结果又出事了。那俩人抻着脖子就问，出什么事儿？云梯短，城墙高，够不着。到那梯子顶上，离着那城墙的垛口还得有一丈挂铃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黑将军真急了，最后把盾牌扔了，把手腾出来了。你们猜怎么样？他一伸左手，把自己的大辫子给扣住了，在手上挽了几圈，把手往空中一扬，哎，大吼了一声，自己拎着自己肉上了城了。我自己把自己拎上城了啊，高人呐、黑将军登上城楼之后又大吼一声，真是雷鸣一般，震得桂林的城都颤三颤摇三摇啊，把掌中大刀一挥，就像割韭菜似的，把明兵杀的是东倒西歪啊。他一个人杀死有上万人，那鲜血顺着那城哗哗往下淌，跟开了闸的水一样，尸骨堆积如山。清兵在外边一看，大伙乐得直蹦，一鼓作气拿下桂林，把朱由榔给撵跑了。你说这黑将军有多邪乎，我亲眼目睹啊！要不人家大清该有天下呢？这都是天神下界，明朝该着亡，怎么反清复明也不好使，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他得不得得不得，他白活起来没完。说的也太悬了，哪有人能把自己拎起来的？本来咱说了，阿元对明朝就有感情，对满人就恨。听这小子赞颂满族人，他这火大了。阿元也搭着喝闷酒，喝的也不少了，他红着眼珠子回过头去了，拍了拍那白活那人的肩膀，哎，那人也愣住了，什么事儿？你是嘴呀，是屁眼儿？你胡信什么你？知道的你说，不知道你别他妈穷白话。你他妈纯粹不是个人！哎，你喝多了，你怎么骂我？萍水相逢，并不相识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揍你个孙子！明朝怎么了？明朝把你孩子扔井里去了。满达子怎么了？对你家有什么恩惠？你他妈溜须拍马，满嘴喷粪，我摘他妈你的牙！你敢？我还想摘你的牙！去你妈的！你说这好得了？那边仨，这边就一个阿元，把桌子也招翻了，椅子也倒了，四个人就打在一块儿。其他的喝酒的、吃饭的，都吓跑。楼上打了个稀里哗啦，阿元可真有两下子，一个人面对仨人毫不畏惧，最后把这仨人给揍的是鼻青脸肿，是四散奔逃。阿元这酒劲儿也上来了，觉着这口闷气算出来了，龟孙子，我他妈今儿饶了你们！要不吸收前者的教训，我宰了你们！也没花钱，从酒楼上下来了。大伙一瞅，这位是凶神恶煞，谁敢拦着？掌柜的暗自叫苦，自认倒霉。那三位打的都起不来了。阿元迷迷糊糊从酒楼上下来，天已经黑了。结果喝的太多了，连店房都找不着了。转来转去出了城了，他心还纳闷呢。哎呀，怎么越走人越少？这店房在哪边呢？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树林里头闪出几条黑影，其中有个拿黑布烤的，出其不意，哎，套到阿元脑袋上，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。那几个人往上一闯，把他按翻在地，拿绳勒了个结结实实，扛起来就走。阿 元再有本事，到了现在英雄难以用武了，翻山越岭也不知道走出有多远多远，最后他觉着人家把他放下了，脑袋上的口袋给摘下去了。阿元睁眼睛一看，哎哎，这什么地儿，说山洞不是山洞，说房子不是房子，总而言之都是石头垒的，里边点着火把，点着松树名字，那烟都刺鼻孔，叫人上不来气儿。对面有一个大木头桌子，桌子后面有把高脚椅，坐着一个人，这人中等个，长得两头尖当件宽，嘎嘎脑袋，细眉眯缝眼儿，鹰钩鼻子，薄嘴片，脸上有数道横疤，就知道这家身经百战，受过多少次伤啊！穿着一身青布衣服，冷森森的，眼露凶光，盯着他。往旁边一看，高的矮的，胖的瘦的，长短不齐，有十来个。墙上挂着兽皮，有的腰里的别着家伙，什么二人夺呀，三节棍、七节鞭呢、啊？单刀铁尺啊，斧子、榔头，什么家伙都有，真好像五帝森罗殿呢、啊。阿元这阵酒劲就醒过来了。阿元一看，听说这是阴曹地府啊！正在发愣的时候，正坐这瘦子冷笑了两声：“朋友，行，有两把刷子。”哎，在酒楼上一个人斗仨人毫不畏惧，而且出手如电，干净利索。听弟兄们跟我说，你够把手，知道我干什么的吗？在下就跟你这么说吧，天是王大，我是王二，身手五之令，拳手就要命，我是山贼的头，人们都管我叫大哥，大当家的。老兄，我这人手不够，特别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手。老兄啊，愿意入伙吗？只要你点头入伙，给你把交椅坐一坐，从今以后咱们称兄论弟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大口喝酒是大嘴吃肉，好不好？哎，愿意不？说句痛快话，今儿把你请来就商量这事儿。阿元一听火旺上撞了，哦，把我劫持来叫我当贼，哪有这种道理呀、阿元脾气格外的不好，跳脚骂啊，呸，闭住你的臭嘴，爷们虽然是个武夫，我做事情一向光明磊落，让我失身为贼呀、你痴心妄想也不干，我走人了。转身往外就走，你想想走得了吗？那还捆着呢，就放他出去，把绳解开，他也找不着家呀。这个地方十分隐蔽。那个当头的冷笑了两声：“老兄啊，我这地儿你还不清楚吗？有来无回，放你走你也找不着门。我可告诉你啊，除非把你抬出去，你能离开我们这个家，不见你休想越雷池一步。你到底入伙不入伙呀？啊，别给脸不要脸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。”他这一说，那十来个人全上来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妈的了，不识抬举，这什么地儿？你还想耍横啊？哎，你想挨揍是怎么的？三说两说，翻了脸了。这阿元真不是好脾气，飞起一脚踹上一个土匪，踹的还不轻，这土匪妈呀一声蹲那儿动不了地方。当头的一看火旺上撞，豁然站起，用手一指：“哈小子，既然这样， 今天就给你输筋活血，输出你的皮子。弟兄们，打，往狠打。一声令下，如山倒，十来个人往上一冲，把阿元摁倒了。阿元再有能耐，捆着呢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这顿造的把阿元打的是奄奄一息呀、啊，张着大嘴喘气，满脸都是血了，肋条骨脊梁骨好些没折了。当头的这才说话：“停！”怎么样，这滋味不错吧？哎，我问你一句，入伙不入伙？
不入。
你再说一句，
不入。不入，就不入。
大哥，老大，
这是死硬头啊，
留着干什么？把他扔出去喂狼得了。慢，这当头的倒背着手过来了，没说话呢，把铜锅大烟袋抄起来了，装了一袋烟，吧嗒吧嗒抽了几口。哎，我喜欢这样的，这有男子汉的骨气。哎呀，我还有个毛病，我要说办的事儿，非得办成不可，办不成我不甘心。你不是不愿意吗？我还非叫你愿意，不信咱俩就斗一斗，先把他压下，好生看管。打这阿元被压下去了，关在一间黑石洞里头，不见天不见日，到时候有人给送饭，到时候有人给送水，就在这里边吃，就在这里边拉，一捐就捐了两个多月呀。这干嘛磨他的性子，这招可够损的，也够厉害的，叫软磨硬。你说牙硬舌头硬，到时候舌头把牙给耗没了，没听说谁老的把舌头都掉了的，这软磨硬卷你的性子。有多少人火冒三丈，奔奔直蹦，性如烈火，大山大叫，但是时间长了，慢慢这一磨也就磨软乎了。阿元也不例外，这两个多月把他都磨傻了。后来头发话了，别给磨死啊，也让他出来放放风，也溜达溜达，给他把扫帚扫扫院，干点零杂活，不过不能让他跑了。一开始还锁着，以后就不锁着了。阿元深知在这深山老林想走是走不了了，哎，反正我也不当贼，给我吃我就吃，给我喝我就喝。没事看土匪们在那坐着闲聊，他也凑过去了，跟着也聊，胡拉一顿，有时候也开玩笑，混了个烂熟。那头偷着一观察，有门，这是第一步。又过了俩多月，突然这一天，这些贼晚上出去了，天明的时候逮回几个妇女来，都拿口袋装着，等到了这小院里头把妇女放出来，这妇女是又哭又闹啊，这帮贼美的嘿嘿，这回有了开心的了，把妇女就推到上房屋去。可这种事情司空见惯，他们净干坏事。以往呢，阿元呢无动于衷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可是今儿个是个例外，因为这女人当中有他亲表妹叫阿敏，红袄绿裤子，刚成亲不到五天，被这帮土匪给绑架来了。他表妹他不认识吗？阿元心里就一翻个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心是剧烈的跳动啊！他回到屋里，把大扫帚放下，心说：“表妹啊，你怎么落到他们手里了？这还好得了吗？我也有见死不救之理啊！因为他懂啊，妇女落到他们手里是个什么结果。 我的亲人在这受辱，我能无动于衷吗？我他妈跟他们拼了。他走了两步又站住了，心说拿什么拼，人家人多势众，我光棍一个呀，我是自投罗网，甘找送死，不但救不了我表妹，把我的命也得搭上。不行，得想个办法。这什么办法？正在这时候，就听见那屋里的那些妇女狼哭鬼嚎的，哎呦，心疼的都闭上眼了。心说大部分都是良家妇女姑娘媳妇儿，哪个甘愿受他们的蹂躏，拼命的挣扎，那么招来的是一顿毒打，多的打的没劲儿了，多的顺从了，端算结束啊。我表妹也不例外呀、啊，肯定在那又哭又叫，正挨打受刑呢。这，哎，最后眼睛一亮，有主意了，我不妨试试。嗯，就这么地，不能再等他。打定主意，他迈着步，仗着胆子，到了那头议事的屋里头。毫不犹豫的咣当把门推开，他就进来了。这是头一次，那个头按着一名妇女，正要在那强暴，妇女不从，又抓他又踹他，是披头散发。那几个贼奇形怪状，什么样的都有啊！正在要蹂躏妇女的时候，他进了屋，这帮小就一愣啊。那当头的也是一愣，我说老兄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说弟兄们，平常这小子可从来不进这屋啊，今天听说有老娘们的动静，他也动心了，闹了半天他也喜欢女人啊！哇，大家都乐了，当头的住了手了，四平八稳的坐好了，瞅着阿元。你要干什么？阿元都编好了词儿了，虎着脸瞪着眼睛，怎么的？你们能享受的我就不能享受吗？你们身上有的难道我没有吗？你们高兴的事儿我也照样高兴，今天一夜我也想凑凑趣儿，也得分给我一个。这当头的听出来了，好，说的好，好，终于你动心了。我说老兄啊，你要早答应了，没事能少得了你吗？你说几个月过去了，这苦头不是你自己找的吗？今儿说的好，说的好啊！别看你没入伙，也不能亏待你，让你高高兴。这些老娘们你随便挑，挑哪个送给你，只要你跟我一心一意，金女人银女人啥样的都有，挑吧哥们。阿元要的就是这句话，东瞅西看还有俩女人在里屋，他推个门进里屋，其中就有他表妹阿敏。阿元这才要救表妹逃出龙潭虎穴。